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路上故事多》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3日。我是1999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当时对练功的认识是祛病健身，因为我原来心脏不好，还有风湿病、胃病。我学转法轮的当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见有一个古代的外国人装束的男子，他的两个耳朵特别大，特别长，很突出，面部表情很严肃，站到我面前。他没有讲话，我知道他是叫我跟他走，我也没讲话，我也知道我是在赶他走，他不走。我告诉他，我是法轮功的人，我不跟你走。他仍是不走。我就想转法轮上师父的相片赶那人走，那时还不知道喊李老师。师父的相片在我脑中清晰了，那人也消失了。第一部分，练功中所见。1999年4月5号早上5:30，当我练到第二套功法闭眼头前抱轮时，看到整个练功场上均匀地布满了同样大小的花，空间的底色也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样，持续了有几分钟。我睁开眼想看个仔细，一会儿就没有了。我当时感到身上暖烘烘的，就像春天中午的太阳晒在身上一样。其实当时太阳还没有升起来，淮北的早晨还有寒意。练功结束时，妹妹问我感觉怎样，我就把我看到的景象说给她听。她说，哎呀，你看到的是法轮呀，师父鼓励你出来练功呀。有一次我在睡觉，就感觉有微风在我右眼处一旋一旋的，我睁开眼看到一个法轮在轻轻地旋转，还有一个在右膝盖处也是慢慢地旋转。我看着它转呀转呀，我又睡着了。还有一次在梦中，我从山坡走下来，轻轻的山水从山坡高处流淌下来，山脚下有一条路，路两边的树上开着非常好看的粉红色的花，整个树冠都是由花组成的，造型很好看，花的颜色柔和得很。我在两排花树的上边悠闲地飞着，那种舒服美妙的感觉，我用语言形容不出来。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练动功时，我从天幕中看到师父身穿红色袈裟的法身在我右前方上空悬空打坐，整个天上都是透明的红色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。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，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，比你调病要强得多。我的法身坐一圈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 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照上面看场。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一片红。第二部分，消除病业状态的经历。大法弟子有病业状态出现时，一定要及时发正念，立即解体邪恶因素针对我们的迫害，并向内找，去掉执着。下面是我两次发正念消除病业状态的经历。2004年的七月份，有个同修被抓，在被邪恶迫害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，说出他家的资料是我给的，邪恶到处找我。该同修清醒后，通过可靠的人把这一情况转告于我，叫我注意安全，并在被非法关押处不停地发正念，清除我空间场的邪恶因素。七月底的一天晚上，我感到身上不得劲儿，浑身说不出的难受，胸闷得很，张着嘴喘气，坐在沙发上都坐不住。那天天很热，11点半时我上床睡觉，刚一闭上眼睛，就看见整个空间场里有好多好长的大蛇，吐着信子。开始我有点害怕，因为天太热，家里的人还没有睡，我也没有给他们讲。我想，我讲了，他们也不会相信的。我就强打精神坐起来，盘腿发正念。说来也真神，一想到发正念，也来精神了，也不害怕了。我念正念口诀后，心里喊着，师父助我，嘴里不停地念着灭。原来分散的蛇群组织起来，粗的和粗的，细的和细的，纵横编织成片，看不到头尾，编织得紧紧的，一点缝隙都没有。我一直不停地发正念，就看到先是细小的蛇群片在蠕动，由强到弱到不动，再由清楚到不清楚，再到模糊，再到消失，再看到粗大的蛇群片也像细小的那样蠕动，由强到弱到不动，由清楚到越来越不清楚，越来越模糊，再到消失，直到完全消失。整个过程从不到12点到12点半，半个多小时。发正念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从我身上到我手上有一股强大的力量，特别大。发正念结束，我身上的不舒服全消失了。8月中旬，被抓的同修出来了，他对我说，你没事了，因不法人员说，你说的那个人，我们满城都没有找着。是师父慈悲点化我，及时发正念，清除了邪恶因素，使邪恶的迫害没有得逞。2007年七月中旬的一天，我浑身难受，坐在沙发上坐不住，当时就悟到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我盘腿发正念，锁住中共恶党邪灵黑手烂鬼对我肉体的迫害，彻底解体，统统销毁。发正念时请师父加持。发正念过程中，我看到一个大怪物在我面前，一会儿看到它很长很长的身体，一会儿看到它很多的分支成一大团，形状叫人有点恶心，是活动的，就像在薄雾中看东西，所以不太清楚。我持续发正念半个小时， 怪物消失了，不知是被我解体了还是逃走了。我身上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，比平时正常时都舒服。第三部分，师父教我做周刊。随着正法形式的向前推进，师父叫我们遍地开花。2006年，公司补发我3000多元工资，又借了1000多，买了电脑、打印机，学上网，学打印。我在一次练功时，想到已经有好几期周刊没有见到了，有两个同修也说到此事，我就想，怎么能把周刊下载下来呢？以前只是会复印东西，我刚学会电脑，不会下载，看人下载过一次，我没看懂，没学会。这时就在我头脑中有一条思路，我就想按这条思路试一试，结果在电脑上一操作，非常顺利地把周刊下载下来了，并且能解压出来。以前不会下载，也不懂得解压文件，我一次下载了5期。下一步怎么打印呢？我无意识地用鼠标在电脑上一点，打开了周刊打印指南。我当时高兴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不由自主地做了个双手合十的动作，感激师父的慈悲点化，感谢明慧网上工作同修的周全考虑。一周后，我第二次下载周刊，却没有前一次熟练，我感到很纳闷，随即悟到，上一次是师父领着我做的，这一次是我真正自己在做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啊，弟子的哪一步不是您领着走过来的呀？第四部分，真善忍的光辉照亮我家。在2013年八月底的一天，我骑电动车从公司回家。我家在县城，公司离县城有8公里。天已黑了，我回家的心急，电动车开得很快。当骑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突然咣当一声响，电动车前面的车筐飞起来了。我被摔在地上，同时听到小孩被惊吓的哭声。这时我看到电动车撞到三轮车的后斗上了，一男人从三轮车座上急跳下来，抱起被惊吓的孩子。我一边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，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，想着没事。这时孩子已不哭了，那男子手抚摸着腿，吵着说腿被碰着了，很疼。我把电动车扶起来，我说我带你去医院检查看看。他说你不能走，我把孩子送回家，你带我去医院。我说我不走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他家就在公路边上，他去家后好大会儿没出来，我就去他家叫他。他出来说我就坐你的电动车吧。我说我刚学会骑电动车，还不熟练呢。他说我来骑，你坐后边。他看看电动车能骑就骑上去，我坐在后尾座上，问孩子没事吧。这时他说你真诚实，我以为我回家送孩子时你会跑掉呢，没想到你还在那儿等着，还去我家找我，你为什么不跑？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按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在任何时候都要做个好人。今天是我骑车碰着你们了，我不带你们去医院检查，我怎么能放心呢？他听我这样一说，提了几个问题， 我给他都解答了。我说，我看你也是个好人，现在人都在做三退保平安，我帮你把入过的邪党组织给退了吧。他说，退，我在部队入过团。他用真名退出了团队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检查要做核磁共振，需要500-600块钱。他听说要花很多钱，说太贵了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不做核磁共振了。我想还是做了放心，坚持要做。我当时包里没有这些钱，就打手机叫家人送钱来。检查结果出来没问题，我们都放心了。他还没吃晚饭，家人带他吃过晚饭，骑电动车送他回家。在路上对家人一直说着大姐，指我，真好的话。第二天我们买东西去他家看那孩子，他们很感动，他们连说，你们真好，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。我家里的人也都按真善忍来要求自己。我家开个药店，有一次我家先生在药店帮忙，一辆外地货车从药店门口经过时，突然几十袋货物从货车上滑落下来，正好落在药店门口的地面上。药店附近的人看见了，都跑过来，抬的抬，拖的拖，不一会儿把几十袋货物抢没了。先生没有抢，还劝阻别人不要抢。司机和货主急坏了，求先生帮忙，想用每袋50元钱把被抢去的货物买回来。经过先生一家一家的劝说，终于把被抢去的几十袋货物买回来了。先生拒收了货主给的答谢钱。女儿到银行取2000元钱，银行工作人员错把取钱输成存钱。女儿发现存折上多了4000元钱，及时告知他们更改。银行工作人员很感动，有个女孩感动得哭了，刚刚买到手的一盒化妆品非要送给女儿。儿子顶着压力不做假证，避免了同事被陷害，经自己手购进上千万元的招标商品，不收1元钱的回扣和东西。从我修大法以来，我们家这类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我不一一列举了。去年我梦见天门开，最近又元神离体，看到非常干净漂亮的大公鸡，头上长角，4条腿壮实的麒麟，还有在我面前很温顺的龙。修炼路上的故事说不完呢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转变人的观念，修出了慈悲正念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0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修炼已经22年。从1999年720之后，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在师尊的保护下都正念正行地闯了过来。下面我把这次疫情前后我是如何讲真相、救度众生、清除自身的党文化、平衡好家庭的神奇事写出来。一、讲真相、救众生，修出了慈悲心。2020年1月份，我丈夫到市里去做痔疮手术，我去护理他。住院第二天就做了手术，术后他非常痛苦。医院病房有20个房间，全是手术后的病人，在走廊里走来走去，很痛苦。看到这个场景，感到他们太可怜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要救他们，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我利用给丈夫买饭的机会， 见人就讲真相，包括来护理的家属。过了几天，这些手术后的病人都到我丈夫的房间里来闲聊，我利用这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这些人里包括村长、农民、消防兵，他们全都接受真相，做了三退。丈夫住了10天院，我退了18个人，还有2个人什么也没入过。我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说行。2020年新年过后，武汉肺炎大爆发，我们地区小区都封闭管理，不准随便进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能待在家里，我要出去救人，利用买菜讲真相，到超市去讲真相，一天能退几个人，每天出去讲真相。随着小区陆续解封，大街上人越来越多，我想这段时间是师尊慈悲延续来的时间，让弟子赶紧抢人救人。我见人就讲，告诉世人诚心念九字吉言，能逢凶化吉，退党保平安，大多数人都相信。从一天退几人，到后来10几人。有一天同修帮我发正念，2个小时退了20人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流着眼泪感恩师尊的慈悲。有一天同修的孩子听到了消息，说有行动要抓大法弟子。有一个学法典同修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就把学法典解散了。我出去讲真相，遇到了2个同修，说有同修告诉这几天不要出去讲真相了，我们老去讲真相的地方有监控器，不安全，也听到了要抓大法弟子的消息。我跟那2个同修说，谁也没有权利不让出来讲真相，我每天还继续出去讲真相。我心里想，师父没有安排大法弟子被迫害，是旧势力的假象。看见同修就告诉他们都出来讲真相，监控器是照坏人的，与我们大法弟子无关，不要上旧势力的当。同修们都陆陆续续出来讲真相，学法典恢复了学法。后来听说那个消息是假的，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二，清除党文化，转变观念，平衡好家庭。我是个很强势的女人，自从跟丈夫结婚后，家里的一切开销都我一人承担。2001年我到北京打横幅被抓后，被协党非法判刑。2002年我正念闯出魔窟，回到家房子被丈夫卖了，他还和许多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，什么活也不干，就靠我一个人供孩子上学，租房养家糊口。2008年孩子考上了大学，丈夫和一个有家的女人走了，当时怕我管他，要和我离婚。我没有和他离婚，师父没有安排大法弟子离婚。丈夫和我有缘，我不能放弃他，离婚就把他毁了。我默默地忍受他在外面胡来，还善待他。孩子放假回来，做点好吃的，我也叫他回来吃。渐渐的，他也不像以前对我那么凶了。2010年我自己贷款买了房子，他也回来帮我装修，过年过节也回家和我跟孩子一起过年。2014年和丈夫有外遇的那个女人突然去世，丈夫回到家里，我比以前对他还好，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，他什么活不干我也不说他，有时他跟我发火，我马上发正念，铲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，一会儿他就不发火了。丈夫再和女人接触，我也不动心，铲除色魔对他的干扰。看见他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我就找自己，归正自己，然后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因素。后来丈夫越变越好，找了一份合适的工作，和那些女人也不接触了。2017年我家里买了大房子，丈夫欠6年的社保，我也帮他补上了， 我和女儿还帮他买了轿车。我心知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化解了和丈夫的渊源。这十年来，我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。弟子跪拜师父。今年丈夫总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发火，不是菜不好吃，就是这不对那不对的，还说伤害我的话。我有时守不住心性，就和他争斗，过后知道自己不对，当时就是守不住啊。最近我听了解体党文化，才知道这个争斗不是我，我不要。丈夫一说，我就走人的思路，心想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太没良心了，这么恶言恶语的伤害我，我要不是修大法，早和你离婚了。通过听同修的交流文章和去除党文化，我知道是我太强势了，是丈夫在帮助我去掉这个不让人说的心，妒忌、怨恨。丈夫是来成就我的，我怎么能恨他？我要感谢他呀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转变观念，把坏事当成好事，抓住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勇猛精进。三，观念转，神奇显。我姐姐也是大法弟子，在2018年被中共绑架抄家，后被非法判刑。2020年5月，我姐夫突然出现脑梗的症状，住进了医院。我到医院去看姐夫。前些年，我姐夫得过脑出血病，昏迷不醒。我姐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之后，很快就好了。姐夫从此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但他悟性差，一难受就吃药，法也学，药也吃。从我姐被非法判刑，被送进监狱之后，姐夫一个人在家，不怎么学法，也不练功，出现脑梗的病症。我到医院去看姐夫，他手捂着心脏，姐夫的妹妹在医院护理。医生说，做 CT 是脑梗，需要24小时有人护理，第二天要做核磁共振，看看是脑主干堵塞还是枝杈堵塞。我问姐夫，你捂着心脏是不是怕死？姐夫说，是。我说，你的病都好了，根本就没有病，你不能怕死，你怕死，旧势力就真的要你的命。你现在开始求师父帮你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什么事也没有。我也帮你发正念，都是假象，你不要害怕。姐夫说，行。我回家帮姐夫发正念，一切都是假象。过了两天，核磁共振结果出来，说姐夫以前有过脑出血，出血点长个小瘤，干巴了，不是脑梗。第二天就出院了，现在一点病症都没有了。有一天，我刚给别人家干完活，觉得有点累，就在床上躺下。后来有点腰疼，不知怎么生出了一念，腰疼是肾有问题吧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上厕所小便，便池里全是血。我当时想没事儿，便的不是好血，就又去休息。过了两个小时，我去洗澡，在卫生间洗澡时又要小便，一看便的全是血。我当时就向内找，是那个不正的一念，腰疼是肾有问题吧。我马上否定了这一念，不是我想的，是旧势力利用这个不正的念头来迫害我，都是假象，我不承认，不允许旧势力来迫害我。到半夜我就好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想，大法弟子一定要守住正念，别被旧势力钻空子，稳健地走好每一步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在修炼中去掉显示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，张扬张扬，显示显示，我有本事，强者。我就是个显示心很重的人，如做了一点自己认为是好的事情，在别人面前说了一遍又一遍，生怕人家没听清楚，显示。在家里做饭，吃饭时也得问一问，好不好吃？如答好吃，这个显示心就得到了满足。在家里做了什么活，家人下班回来总要说一说，我在家里做了什么什么活，显示自己出了力。如果人家没当回事，自己就不是滋味，白显示了。有一次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同修和我姐姐也是同修，在后边走，我在前边走，穿个半高跟鞋巴巴走着。同修对我姐说，看你妹妹显示自己利索，回家想想真是羞愧。还有在讲真相方面，觉得今天讲退了几个人，在同修面前显示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没有师父的保护加持，自己能做了什么呢？我还有一个强大的执着心，就是讲究干净，执着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目了然。自己的感觉，别人来我家，要是说一句，你家真干净，哇，这个显示心得到了满足，觉得美滋滋的。其实人在人中哪里是干净的，都是在和泥玩呢。学法方面也爱显示自己，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能背多少法，练功方面也爱显示自己。我一年365天从没间断，哪一天没练完功，过后一定补上。其实这都是修炼人每天必修课，有什么显摆的？经过不断的学法修炼，我彻底认识到了这个显示心的危害，非常注意在这方面修。修炼一段时间后，显示心去掉了很多，不管做什么，只管默默地去做，这样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。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在学大法之前，做什么都急，一急就容易做错事，做错了事也不认错。学了大法后，我很注意修这个急，别人也说我像变了个人。我姐也说，谁能改变了你，只有大法能。确实是这样，只有大法改变了我。现在我能对照大法修自己了，我相信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，一切执着都能在大法的指导下融化掉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